主啊，我们享受主你的爱。亲爱的主，谢谢你建造主你自己的教会，召聚我们，主啊，造就我们，建造我们这群人。主啊，愿你真的是透过主你自己的教会来荣耀主你的圣名。主啊，也求你来纪念我们今天的主日的信息。主啊，让我们今天的讲道，主啊，整个过程都有圣灵你自己亲自的引领与保守。主啊，愿你亲自的来造就弟兄姐妹的生命。主啊，使我们的教会，使主你自己的教会更加的完全，更加合乎主你的心意。愿主你身在我们的生命中，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们。感谢神。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撒该归主。撒该大家都知道谁哈，知道吧？啊，税吏啊，他是一个税吏长，这个人啊还是个官儿。那这里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这段经文啊，在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哈，耶稣去了哪里呢？耶稣进了耶利哥啊，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的名字叫撒该。耶利哥弟兄姐妹都很熟悉啊，在旧约时期，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时候，他们第一场战争是在哪里打的？在耶利哥。是谁给他打？是谁为他们打的？神啊！以色列人只是派出两个探子而已啊，剩下的全部交给主了。所以我们看到耶利哥这个地方啊，这是一个曾经在历史上是一个啊经过战争的地方。耶稣的时代的耶利哥是一个四通八达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一个交通要道，那鱼龙混杂。撒该在这个地方做税吏长啊，做税吏长。他是一个什么呢？是个财主啊，做税吏长又能成为财主。可想而知，你知道在中国啊，你要做一个公务员，要成为一个大财主的话，那一定有很多灰色收入。撒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他呢，在他的做税吏长的过程中，他有权力，那肯定会怎么样，掠夺许许多多的财富。怎么去掠夺啊？后面他自己都说了，怎么嘛？他是怎么样去？他说什么？讹诈，这个词儿什么意思啊？就是敲诈别人啊，让别人啊多报点税啊，自己捞些油水在那里面哈。税吏长啊，今天就是在税务局的官员，这个官不小，只要有一点点的这一个税务方面的权利啊，一般来做生意的人都会很害怕他的。你们敢不敢偷税漏税啊？不敢，美国的法律是非常严的，对不对？那做税吏长又有权利，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中，他是为谁卖命啊？为哪个政府工作？罗马政府。犹太的境内为罗马政府工作。就好像过去啊，我们中国这一个满洲国，满洲国是哪里啊？东北三省被日本人占了，在那个地方为日本政府人工作的叫什么？汉奸。那这一个撒该是什么人啊？油奸啊。他是为罗马政府工作的。讨不讨人喜欢啊？不讨人喜欢。你看这个中国的抗日神剧里面啊，抗日剧啊，里面把那个翻译啊都描绘的都是什么样子啊，都是哎呀，反正怎么样，就是那种奴才相，对不对？那种令人厌恶哈啊，在甚至中国拍电视剧的时候，还拍一部电视剧叫什么《锄奸》啊，就是专门就是怎么样抗日这些八路军怎么样去锄奸的。你可想而知，一个卖国求荣的一个人啊，是不讨人喜欢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那一种环境、那一种处境下，犹太人对他是敢怒不敢言。为什么？因为他为罗马政府卖命，有权力，大家都很怕他。这样的人受不受欢迎？不受欢迎，不受待见。他非常的有钱，非常的富足，
可是呢它却有一个灰暗的。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下撒该。那耶稣从撒玛利亚和加利利去耶路撒冷的路上，他专门去到哪里？耶利哥。我就每次我在研究耶稣基督他走过的路线的时候，耶稣他每次走过路线，他不是随随便便就走，他不是想到哪里就到哪里的，耶稣一定是有他的计划，有他的心意的，有他的心意的。这里说耶稣呢专门呢是下到耶利哥，路途中啊医治路边的瞎子，众人看见之事向你赞美神，是在哪里呢？是在耶利哥城。当时在耶利哥啊是有两个耶利哥城，一个老的耶利哥城，一个新的耶利哥城。老的耶利哥城是什么？是过去约书亚攻打的那个耶利哥城，后来呢又建立在旁边建立了一个新的耶利哥城，所以当时是有两个耶利哥城。当耶稣啊他出了耶利哥城的时候，路遇见了一个瞎子叫巴迪买，就医治了他啊，众人就赞美神，这个人就跟随了耶稣。接下来呢耶稣又进了耶利哥城，是新的耶利哥城。而撒该遇见耶稣在哪里啊？是在这一个耶利哥城遇见的。那当时主耶稣啊他去耶利哥的行程呢，我们来看一下哈，他是从哪里走啊？他是你看哈，他是从撒玛利亚，他先过了约旦河，往约旦河东面去，对不对？然后又从耶利哥，又从约旦河的东面啊又开始过约旦河，又到了耶利哥。这个行程有点像什么？就这一点的行程，这一点点的行程有一点点像当年约书亚走过的路。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是过了约旦河到了耶利哥，对不对？到了耶稣他进耶利哥的时候，他也是从这一个约旦河的东边进了耶利哥。我在思想一件事情，约书亚这个名字啊是什么意思啊？约书亚名字是什么意思？耶和华拯救的意思。约书亚这一个名字啊，在希伯来文中啊，我们说是把它翻译成中文叫约书亚，但是为了不要让这两个啊名字混淆哈，在希腊的这一个圣经中就是翻译成耶稣。其实约书亚的这一个名字在希伯来文的名字和耶稣的这一个名字在希伯来文的名字是同一个名字啊，啊，是同一个名字，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其实约书亚这一个名字就是耶稣的名字啊，在希伯来原文中，希伯来原文中。那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的时候，他要去攻打耶利哥，是要得地为业啊，是要彰显上帝得胜的荣耀。我们看到当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在旷野中向约书亚显现的时候，带来了神得救的恩典，带来神得胜的恩典，对不对？整个以色列百姓啊，他们不费一兵一卒，靠着上帝的大能占领了耶利哥。可是这一次耶稣他却带着他的门徒们同样跨过约旦河去了耶利哥，是带着什么？带着神极大的怜悯和慈爱，带着上帝拯救的计划进入到耶利哥。在那里他医治了瞎子巴迪买，在那里他拯救了一个税吏长，他的名字叫撒该。我们看到神就是这样的，他是这样的爱他的百姓。上帝所拣选的必不丢弃，一个人迷失了，在神的心中啊，神是很看重的。我们看到这里说当时的耶利哥是什么样呢？耶利哥是一个交通要道，是一个商业发达的一个地区，处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中。当耶稣到耶利哥的时候啊，在当地引起很大的轰动，有点像一个爆炸性的新闻一样，耶稣来了。我们知道耶稣在那时候已经行道了差不多三年了，在整个加利利的海边他行道，在整个犹太的全地他走遍各城各乡，医治各样的疾病，对不对？他那个时候传扬天国的福音，在会堂里面教训人。我们的主耶稣啊，其实在那个时候已经在犹太全地啊，基本上来说是家喻户晓了，家喻户晓了，很多人是知道耶稣的。而且呢很多人啊都被耶稣所行的所教导的所吸引。在那种情形，当耶稣来到耶利哥的时候，全城轰动啊，很多的人去那里 来去围观他，去看他。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有一个人他出现了啊，这一个人呢名叫撒该，他是一个税吏长，是一个财主。那当他听到耶稣来的时候，他要做什么？他要做什么？刚才那段经文有大家有没有注意？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啊，他的心思是什么？是要看。那这里没有说他看的目的是什么，但是这里说他要看。一个看字就不得了，为什么？你说他什么没有见过，他为什么要看耶稣？可是今天耶稣到他的地盘来了，这一个人啊，在当地啊也算是一个地头蛇。哎，哇，上帝的儿子要来了，而且就在城里面了，全城的人都轰动了，这位被称为弥赛亚的救主来了，他要去看一看。因为一个人的生命啊，常常活在罪恶和过犯之中的时候，在他的生命中其实有他自己说不出来的痛苦和难处。我认为啊，一个人啊不算是拥有许许多多的啊财富，可是在我们的里面啊有很多的东西是别人看不见的。纵然我们有奢华的生活，我们有光鲜的生命，可是如果我们里面啊我们有罪，我们里面有亏欠，我们里面有一个良心常常谴责我们的时候，哎，你是会有一种感觉，你常常吃得不香睡得不好。为什么？里面有一种罪疚感折磨着你。大概啊，这一个人算是当地的大富户了，他是一个大财主了，可是这一个人的人生非常的灰暗。他深知道自己在这个城市啊不讨人喜欢，他做了犹太人最令人厌恶的事情，他出卖了自己的民族啊！啊，这种人啊，可以这么说，在别人的眼中，人家要看他都是用鄙视的眼光看他的。他没少被别人论断，没少被别人指背后戳脊梁骨的。那这种人，你想想看，他舒服吗？不舒服的。他越有钱，他越不一定舒服，他只能用钱来挥霍啊，挥霍啊，来用金钱来堆积自己奢华的生活，来享受自己的人生。可是金钱能给他带来平安吗？不能。他生命深处这个人啊，他里面是没有平安的。在这个时候他最需要的就是什么？就是那一个生命深处的那一种痛苦，那一种罪的辖制，那一种没有平安的那个感觉啊，真的要被释放出去。所以撒该他来寻求神，是一定有他生命的不为人所知的那一面的那一个痛苦。我们看到撒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名声很坏的人，他被人视为恶人，是罪人，人们厌恶他到一定的程度，甚至不愿称呼他的名字，而称他是什么？罪人。因为刚才我们在读那个经文的时候，耶稣要去撒该的家里的时候，周围的人说什么？他竟住在罪人的家里，没有说什么他竟住在撒该的家里，大家都不愿意提这个人的名字，就直接就是他是个罪人就好了。哎呀，很有意思，一群罪人在说耶稣要住在罪人的家里，人都有这种本性啊，啊，总是看着别人的问题哈。所以我们看到撒该他的内心是这样的一个生命，他表面上虽然荣华，但内心非常的灰暗，被人厌弃拒绝，内心一定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现实。撒该虽然有钱，但是他有一个灰暗的人生，因为他在众人的眼中是一个罪人，这是好像是一个公开的一个定义，一个公开的一个符号，一个公开的标签，就是贴在他的身上。大概是一个犹太人，他一定深知摩西的律法，他知道自己犯了什么样的罪，可是在律法中他活不出来， 他被律法所辖制，所捆绑。而且这一个人，他不但活不出来，他自己他也很痛苦，很痛苦，很压抑。可是我们说耶稣他对待罪人，他有他的态度。那我们知道，在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其中有一个人叫什么名字？叫马太。这个马太是什么人啊？他也是个税吏。但耶稣呼召的时候啊，呼召他的时候，他正在城门口干什么？正在收税呢。耶稣说：“来跟从我。”他就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了耶稣。然后呢，耶稣就去到这一个马太的家里面干什么？坐席，对不对？就是一起吃饭。哎，有一群人啊，一直在耶稣的周围。这一群人是什么人？法利赛人和文士。哦，那一天我就在思想一件事情，在耶稣的周围啊，他永远有两群。当时啊，在耶稣的周围有两群人，一群人是什么呀？是跟随耶稣的人，不管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跟随，他总是很喜欢耶稣哈。或者是不管他过去以后怎么样变化，但是他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还有一群人呢，他总是围在耶稣的身边啊，是研究耶稣的人。这一群研究耶稣的人，他们是在当时的犹太的社会中是最有身份、最有地位、最有学问的一群人。这一群人研究耶稣研究的不得了，是深度的剖析耶稣，把他剖析的不得了，最后把耶稣给研究死了，是不是？讽刺不讽刺？我们看到这一个图像，一群有学历、有学识、有地位一群人，他们研究耶稣啊，耶稣做什么，他们总要说三道四，总是在论断他。可是有一群人啊，他们什么也不想，他们就听耶稣，耶稣往哪里他们就去哪里啊，甚至饿着肚子到旷野中也要跟着耶稣去。最后耶稣用五饼二鱼来喂饱他们。我们说在基督耶稣那个时候，他的身边是有两种人的，一种人是跟随耶稣的人，一种人是研究耶稣啊，分析耶稣、剖析耶稣、论断耶稣，甚至给耶稣定罪的法利赛人和文士。我们看到耶稣对这类对待罪人的态度是什么？是和他一同坐席啊。在那个时候，这样的一种行为啊，在当时来说是不能被法利赛人和文士所接受的，他们接受不了，因为那一群人是律法主义者，他们认为像税吏啊、妓女啊这些罪人啊是不能得救的，甚至那行淫的妇人要抓起来要怎么样，用石头给砸死的，根本不可以给他任何机会的，照着摩西的律法这些人都要死掉的，都不能活的。可是这一群人耶稣竟然和他们在一起啊，他们不能接受。但是耶稣说了 一句话啊，哎，你看他们挑战耶稣说什么？说先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回应说什么？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什么是健康的人？就是税吏，就是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啊，这群人是自以为意啊，他们觉得自己很好啊，不需要医生的。医生是谁啊？医生就是耶稣啊，他们是不需要救恩的，他们觉得耶稣和他们没有什么相干的哈。他说有病的人才用得到，有病的人什么人啊？是罪人，才用得到他。经上说什么？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啊。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祭司什么？祭司是律法中按照摩西的律法，按照律这个要献祭啊，祭司啊。那我喜爱连续啊，连续从哪里来啊？所以耶稣对罪人的态度是什么样的态度？是连续，是可怜的，可怜他。他说这句话的意思，你们要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关键点就在这个地方。摩西。当这一个耶稣他进入到耶利哥城的时候，我们说耶稣是随随便便路过吗？他是带着救恩去的，他是要去招罪人的，他是要去招罪人的。我们看到法利赛人的反应，他就是这样的，他们对耶稣是带有怀疑的，带着挑战的。 你为什么和罪人和税吏在一起？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法利赛人的反应是很极端的，他们带着论断，带着批评，带着排斥。主耶稣的回应说什么？说我可以用什么来比喻这个时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呼召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又说他是贪食好，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知会之子总以为。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是给法利赛人和文士的回应，我怎么做你们总是鸡蛋里面挑骨头啊，鸡蛋里面挑骨头啊。所以我们知道在那一个时代，耶稣是面对着这样的一个挑战，不管他怎么做，他做得再好，总是被论断，总是被论断啊。所以跟随耶稣的人啊，不一定会事事顺利的啊，不一定会事事顺利的。你效法耶稣很有可能就像耶稣一样哎。所以感谢主。那我们看到这里，帮我放一下哈，这里艾玛，我们说耶稣做了一个比喻哈，耶稣向着那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了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一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是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个人回家去比那个人倒算为义，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耶稣看重的是什么？忧伤痛悔的心啊，神必不。上帝是看重我们的心，看重我们的心，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面对神，在他的生命中啊，他一直希望有一天啊能翻一下身，能翻一下身，有一天啊，他能在神的面前能够抬起头来，啊！可是他知道，他是个罪人，他是个罪人。看到这是一个法利赛人，这是一个税吏，两个人是不同的态度去面对神。一个人呢，觉得我自己做得很好，我很优秀，我很棒，啊，我很了不起，在我生命中我已经很好了，很好了。一个人呢，他觉得自己没有办法面对神。他生命中他觉得对神的亏欠很多很多，这两个不同的人生。所以你是哪一个人？你是哪一个人？感谢主啊。好，大概与耶稣相遇的过程是具有戏剧性的，他要去看耶稣，可是呢人又很多，撒该能不能进去啊？撒该进不去，为什么？因为他是个矮子，他个子不高。你知道一个个子矮的人名声又这么糟糕又这么坏，众人怎么样？肯定会挤兑他的。一边去，还配看耶稣？你还配看耶稣？那撒该呢，在这个时候他因着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啊。不过这一个人是很聪明的一个人，他有没有放弃啊？他没有放弃，他就开始研究了。哎，耶稣啊，他一定要走到那边去的。哎，那边有一棵桑树，我要到那边去。然后怎样？他就跑到前面啊，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哦，你看这一个人，他是多么的寻求主。很多牧师讲到的时候，就讲到这一点。说撒该是一个寻求神的人，寻求神的人，岂不知主耶稣也是为了来找他吗？就好像是一个浪子和一个父亲一样，爸爸找儿子，儿子找爸爸一样，那种感觉啊，很像哎。所以我们看到撒该，他就开始怎么样往前跑，然后呢就爬上了桑树，然后呢就是为了要看耶稣。撒该一定是一个富，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财主，他一定穿的是非常好的， 吃的又胖，一个矮子生活又很好，一定很胖的。爬树容不容易啊？不容易的。哦，我想问一下在座的，你们谁能够现在立刻爬上一棵树啊？爬树不容易的，我小时候爬树爬得很快啊，可是后来哈，有一天我发现我爬不上去了。小时候爬一棵树很容易，后来爬不上去了。啊，撒该已经是到了中年了，还要爬树。在当时啊，这一个戏剧性的场景就是一群人啊在围着耶稣在看，耶稣往前走，一群人围着耶稣看，另一群人突然喊：“哎，你看看撒该在干什么？在爬树嘞！”一个城市里面最富有的人啊，看上去最体面的人突然爬树，这一件事情一定是很不一般的啊，一定是出乎寻常的，是不能被人所能理解的事情。所以撒该在那个时候他爬树，他放下了他的自己。你要遇见神啊，你要看见主啊，有时候啊不能太要面子，说句很难听的话，不能太要面子。你要面子有时候不一定能遇见神的。那个血漏的妇人啊，他为了摸到耶稣，他要屈身啊，他要摸。大概为了看到耶稣，他要爬上桑树啊。遇见神有时候不是说要平平常常或怎样，或者是我们有一个很高的姿态遇见神，或者是我们要怎样按照我们的方式去遇见神。遇见神有时候要放下自己的，有时候要放下自我的，甚至有时候要不能要面子嘞。你承不承认？不承认啊。有时候遇见神是不能，是需要，有时候是不能要面子的，你知道吗？一个人只有在生命中屈膝在基督的面前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遇见神。不是要抬着头啊，举目好像是两眼好像很高的高傲的样子。遇见神是要屈膝的，是要放下自我的。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说遇见神啊，我们总是希望能够在高山上啊遇见神，但是常常的时候我们是在低谷中遇见他的。阿们。所以给左右旁边的弟兄姐妹说，遇见神，我们看到撒该他是往前跑，爬上桑树，然后去看耶稣。他的这些行动反映了他内心的渴望，这是一个寻求神的生命。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众人看耶稣啊，每个人看耶稣的这一种心态是不一样。有的人啊就是要看一个耶稣长得什么样，有的人呢可能就是为了看热闹凑热闹。可是撒该看耶稣，他的那种急切在他的生命中心里面有他内心的渴望，因为他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到了那里，耶稣过了树下咯，可是耶稣没有走过去，耶稣没有说直接就走过去了，耶稣怎样？耶稣抬起头啊，对着那树上的那一个人说：“撒该，撒该，快下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的家里。”哇，感谢主。当耶稣抬起头看着这树上的人的时候，耶稣说：“哎，那是谁啊？在树上？”没有说。耶稣知道他是谁，耶稣早就知道他是谁了，耶稣早就预定了在这一个城里面要一家人要得救了。这一家的主人就是谁啊？就是撒该。耶稣进入耶利哥就是要实行他的拯救的计划。在耶稣做事情，他永远不会说随意的，他有他的计划，他要住在撒该的家里。他说：“撒该，快下来！撒该，快下来！”好像一个爸爸在跟一个调皮的孩子说：“哎，爬上树的孩子，赶紧下来吧！我要今天我必住在你的家里。”感谢主，耶稣要进入到撒该的生命，要住进他的家里。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一个多么动人的呼喊声，就好像一个慈父在呼喊自己的父。呼喊自己的儿，今天我要和你在一起了，下来回家吧，下来吧，回家吧。所以我们看到撒该就怎样，撒该就急忙的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哇，撒该这一个是看到这一点， 他接待耶稣啊，他是欢欢喜喜的，你可想而知，他内心的那一个渴望是看见耶稣。如今他要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他所求的，他所想的远远超过耶稣所做的，远远超过他要求他要想的。耶稣不但怎么样呼喊了他的名字，而且要住进到他的家里面。你今天要不要让耶稣住在你的家里面？要不要耶稣住在你的心里面？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都是蒙福的人，已经得救了。如果你还没有信主，打开你的心，接受耶稣，不要说啊、哦，等到有一天哈、啊，我差不多了，我再信，不要再等了，不要再等了。撒该也没有准备啊，在他的生命中，撒该是一个虽然富有，可是他是一个灰暗的一个生命的灰暗的一个罪人。可是耶稣来了，也没有让他准备啊。耶稣就说：“来，我今天就要住在你家里面去了。”弟兄姐妹，只要你愿意，亲爱的朋友，只要你愿意，你只要打开心，你说我愿意接受耶稣，你就能得救，不需要任何的条件的，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我们看到撒该是急忙的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可是在这个时候有一群人啊，你看他穿着衣服在旁边的，这是什么人？这些人怎么说？众人看见啊，就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哦，耶稣被论断了，耶稣被论断了。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那接下来第八节是撒该的变化。我们不知道这一夜撒该和耶稣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耶稣给撒该做了什么，但是我们看到第八节的时候是撒该的变化。撒该的变化，这应该是第二天的清晨了啊！许多解经学家说这应该是第二天的清晨了。在那个时候撒该说什么？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你看哈、哦，撒该懂哎，因为照着摩西的律法，这一个用不正当的手段占有别人财物的要还四倍哎。你看撒该懂不懂律法？他懂，他懂，他是个犹太人。可是在这个时候呢，他的生命改变了，改变了。他说他要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他要偿还过去他用不正当的手段所得来的这些东西。你看撒该他就是这样，他被改变，他被改变。而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是个犹太人。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弟兄姐妹，主耶稣在这个地方他宣告了撒该的得救，也宣告了他来到这个地方，来到这个世界的他的目的和计划，就是他的救恩是要怎样。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而撒该就在这一天得救了。撒该这一个生命，他真的是蒙福的生命。这个人信主啊，信得很单纯，他没有研究耶稣，也没有考虑，他只是听到耶稣从这里过，他就为了看耶稣啊。他放下了自我，爬上了桑树，甚至费尽了心思。短短的几句经文，已经将撒该在那个时候他要做的所有的事情，他的心思意念都刻画出来了。一个爬上桑树的财主，你我要不要爬上这一棵树？撒该虽然身体矮小，可是他求高啊。他求什么高？他有没有求自己长高一点？他没有，他要爬上桑树啊，他要追求那更高之处，就是要看见耶稣。今天你我在我们的生命中啊，我们都要去爬一棵树。这一棵树是什么树？是生命的树，是属灵的树，属灵的树。世界上的树很多，有的人爬的是学问的树 啊，有的人是爬什么？爬财富的树啊。可是撒该却爬了一棵桑树，是为了遇见耶稣。 今天你我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都要像撒该一样，成为一个去爬那一棵生命树的人。阿们。不要去爬智慧树了，去爬生命树。感谢主，感谢主。我这一次啊，我从华盛顿回来，路过三城 Bristol 那一个城市，当时呢就想我们该吃饭了哈，就开进了一个餐厅啊，就开进了城市里面去，到了一个餐厅，叫上，不是上海人开的，是福建人开的，福州人开的上海餐厅，啊，一进去啊，这个老板哦，姓陈，这个厨师他不识字的，没有文化的，啊，他家的姐妹呢，就是在前面收银的，个子矮矮的，然后呢，我们去那里吃饭，他听我们说。哦，是我是他知道我是传道人啊，他就很高兴啊，他就给我说，哎，我送你一盘韭菜炒鸡蛋啊，又送了我一锅米饭，还送了我们春卷，然后呢他就给我们讲啊他的见证啊。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单纯爱主的人，他妈妈已经是80多岁，快90岁了，到他呢已经是第三代基督徒了，他的孩子呢是属于第四代了，他有4个孩子。当时师母啊好奇的问了一下，说，哎，你的孩子今年多大？他说小儿子今年多大，今年是上大学。是上哪个学校？叫什么学校？哦，达特茅斯。哦，你的小儿子上达特茅斯啊，很不错，哎，这是个好学校。读什么学？读经济学专业，今年8月份入学。而且呢在维吉尼亚，因为他是在这一个田纳西和维吉尼亚的交界处那条马路，他是在维吉尼亚，而维吉尼亚只有2个学生去读达特茅斯今年啊，其中他的儿子。哦，你的孩子好优秀，你有几个孩子？有4个孩子。那大儿子在读什么？大孩子在读什么？在读，哦，大孩子已经毕业了，在哈佛商学院已经毕业了，今年在已经现在在波士顿建了一间公司，自己开拓了一间公司，85个员工自己啊。感谢主。那老二呢？哦，老二是读的耶鲁大学。哦，老二读的耶鲁啊。老三呢？老三读的是在 Vanderbilt 这个范德堡大学。两个人都不识字，哎，可是都没有学问的人啊，可是怎么样却能够让自己的孩子这么样的优秀。我们问他，你怎么会让自己的孩子这么优秀呢？他说，我会有几件事情一定让他不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的孩子从来不打游戏的，从来不打游戏的。我告诉他，你可以做什么样的活动我都可以让你去参与的，但是你不要打游戏，不要接触游戏，所以他不会接触电脑游戏的。还有就是他的小孩子一直在教会里面弹拉提琴，一直在教会里面。我去给他的妈妈祷告，我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单纯的老人，非常单纯的老人，非常的爱主。他一直说，我的爸爸妈妈就是信主的，已经80多岁了，他还在想他的爸爸妈妈就是信主的。我一进到他的餐厅里面跟他一起聊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感谢主，一直是感谢主，感谢主，是不离口的。这是这样一个单纯的生命。他们来到美国23年了，从他的孩子以后就被改变了这个命运。弟兄姐妹，当主耶稣进入到一个家庭之中的时候，会来翻转这个家庭的。今天你我接待了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啊，耶稣要改变我们的家庭。阿们。要改变我们的家庭。我来到这个茶城啊，我要看重一件事情，就是家庭的改变啊，夫妻关系的改变，对儿女这一个教导，儿女教育都要在耶稣基督里面被改变的。我们看到撒该他接待了耶稣，他的生命被改变，他的家庭也被改变。耶稣说，救恩临到什么？这个家。救恩到了这个家，今天你我都要让耶稣基督住在你我的家里。阿们。感谢主。最后我们说，个人的生命与主相遇后的反思是什么？是否真的从心里面渴望见到主？ 是主动的吗？还是被动的？是主动想见主吗？啊，这是一个反思哈，一个提问。是否像撒该一样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主耶稣在个人生命中的地位怎样？我们能否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主耶稣在我们生命中的地位是怎样的呢？最后我们说，当耶稣住到撒该家里面的人时候，会有人论断他，他竟和住在罪人的家里。这些人是什么？是自以为义的人。我们如何避免成为自以为义的人？怎样避免？最后说，如何成为一个蒙恩的生命？这个问题就交给你们去思想了。我们来唱首诗歌，我们请刘芳姐带我们唱首诗歌。
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回应诗歌《爱我愿意》。